欢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47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痛陈中华民族自满清统治300年后便丧失了思考力，头脑不健全，不能够抵抗共产主义思潮。但是牟先生不知道中华文化中的儒家传统不但不能够抵抗共产主义的宣传，而且还是帮助了共产党的兴起。在儒家里面，哪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是帮助了共产党呢？以下是一位北京大学学者孔庆东教授在201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演讲，题目为《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视野看千古圣哲毛泽东》的部分讲话内容。
共产党完全要害就是强调精神，孔子讲的内圣外望，外王的王啊，讲仁义礼智信，到了孟子那里发展为浩然正气。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往里没有的，你看共产党无数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别人抓去严刑拷打不招供，这是马克思教的吗？是列宁斯大林教的吗？都不是，这是孟子教的。
孔教授明言，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气概是孟子教的，不是马克思教的。的确，孟子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在孟子的思想里面，我们学到的就是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们今日讲中国文化的人应该要反省，究竟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化对世道人心有什么帮助呢？中国文化里面哪些思想是跟共产党精神相衔接？为什么德国人不相信的马克思到中国来就会变成宗教呢？这些都是我们讲中国文化的人值得细心去想一下的。我们一般的印象是认为人是由孔子提出，然后由孟子去发扬，这个想法其实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孔子是公元前大约500年前的人，而在孔子之前，公元前600几年已经是有人这个概念了。我们看看晋的历史，晋献公娶了骊姬，发生骊姬之乱，骊姬怎样去晋蚕，怎样跟晋献公讲呢？骊姬说：吾闻申生甚好仁，申生是太子，将来会继承皇位，申生甚好仁而强，宽惠而慈于民。这个申生是十分仁慈，对于民众是很宽容仁慈。今为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忠命而不活，君其弱之何？盖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以上的说话是骊姬请教一位名为师的艺人，这个名为师的艺人教骊姬半夜里面 哭住咁样对晋献公讲：我听讲新生好仁德，势力过人，对人又好宽厚慈爱，啲都系别有用心而做嘅。如今佢又认为君王被我迷惑，一定会扰乱国家，恐怕佢会因为国家嘅缘故而对你施强暴。你现在仍然系一国之君，你打算点呢？你点解唔杀咗我呢？唔好因为我而扰乱百姓。将来这个太子申会因为国家的缘故会对晋献公使用暴力。晋献公就讲了，他对人民仁慈，反而对父亲不仁慈，为什么呢？离姬就说了，我都很害怕，我听人讲，讲仁德的人为了国家就不同的了，讲仁德的人爱自己的亲人就认为是人，对国家有利就认为是人，所以作为民的首领的人是没有私亲的，他们将民众当作亲人，假如对民众有利而且团结了百姓，还怕不敢弑君？因为民众的缘故不爱私亲，民众就会越爱戴而归附他，他开始虽然有弑君的罪名，但是最终都是会得到团结百姓的美名，用晚年的善行掩盖一切。即继续说，民众得到利才能够生存，杀了君王而对民众施以厚利，民众有哪个会败坏他呢？杀了父亲而对别人没有作恶，人民哪个会离开他呢？假如得到好处而得宠，顺心如意，而且民众高兴，他的欲望将会更大，谁能不会被他的假相迷惑呢？人们虽然爱戴君王，可是这种迷惑解脱不了。现在我把你比作做纣王，如果纣王有个好儿子，先把纣王杀了，这不至于将杨纣的罪过而让周来讨伐，同样是死，但不必借周武王的手杀纣王，而且国家亦都不至于灭亡，还可以至今得到制治。我们怎知道纣王是好是坏呢？这一类事情你想不忧虑能够吗？如果大难临头才忧虑就来不及了。晋献公害怕，于是想办法杀这个太子申。晋献公派太子申去伐东山，结果太子申是胜利地回来，这个父王不但没有高兴，而且是还更加忧愁，因为太子申战胜，民众更加爱戴太子申。晋献公十七年冬天，献公就派太子申征伐东山，献公给了一些杂色的衣服和金块太子申，太子申不明白，一位跟他赶车的人叫做胡达，告诉他很感慨地说，拎着杂色的衣服给一些纯正的人，用寒金来分离人心，冷酷得很啊，还有什么可以依赖呢？即使你很努力作战，敌人都能够消灭吗？太子申虽然知道父亲不喜欢他，但是他是很孝顺这个父亲，他如果我战死了能够落得一个孝敬的美名，如果不打仗就回去，罪名就很大了。结果太子申是战胜回国，五年之后离姬又想办法要杀太子申，希望杀了太子申立他的仔奚齐为太子。离姬告诉休斯听，晋献公已经答应杀太子立奚齐了。离姬假传君王的命令给申生，他说要他祭祀这个母亲，然后将玉祭玉带回到京城。申生 答应了，真的将祭肉送到去宫中，晋献公出去打猎，尼基收下了这个祭肉，暗中在酒道落毒，真生献上酒肉，尼基先将酒洒在地上面祭地，地上面即刻隆起，真生吓到跑了出去，尼基将肉给狗吃，狗马上都死了，再给小臣喝那些酒，小臣都死了，晋献公下令杀真生的老师杜元款，杜元款临死的时候就找一个小臣转告新生，你教新生不要反驳谗言，蒙受谗言而死都可以，死后有美名留在人间，君子死了亦都不改变这个情操，就是坚强守住真情，让父亲高兴，就是孝顺，自身死了可是大志得以完成，这个就是仁德，至死不忘君王就是恭敬，最后他劝新生说，年轻人努力吧，死后一定留下仁爱，让百姓永远怀念，不可以吗？新生答应了。有人对新生说，这个不是你的罪过，你是被人陷害，你为什么不离开离开晋国呢？新生怎么说呢？他说，讲仁爱的人不怨恨君王，聪明的人不会受到双重的苦困，勇敢的人不逃避死亡，如果罪名免除不了，逃走反而会增加重罪，走开了而加重罪名，这个就是不明智，逃避死亡而归罪于君，这个就是不仁德，有罪而不能够承担，这个就是不勇敢，因为逃走会增加罪过，一错不能够再错，死亡无法逃避，我要守住在这里等待君命。新生希望晋献公能够明智公正地处理这件事情，尼基就跑去曲沃见新生了，他说，你想害死父亲，怎样能够对得起国人呢？你忍心害死父亲又装好人，你想去害死父亲而求得对众人有利，谁能够认为他有利呢？这些做法都是人人憎厌的，你这个人是不能够活得长久的。这样新生在祖庙那里上吊了，临死前新生让怕神猛足转告胡特，这样说，他说，我有罪，我不听你的话，落到死的地步，我不敢吝惜我自己的生命，虽然是这样，我国君的年岁大了，国家有多难，你不出事，我们的国君又会怎样呢？如果你出来帮助我们的国君谋划，就等于接受我的恩赐，虽死无悔。尼基害死了太子申之后，继续诽谤两位公子仲耳和夷吾，说仲耳和夷吾都了解和参与了新生的阴谋，于是晋献公就派宦官去杀这个仲耳，仲耳就逃到去敌国，派人去杀夷吾，夷吾就逃了去梁国，将所有公子都赶走了，然后就立了奚齐做太子。尼基故事里面，晋献公知道太子申是智人勇，但是他就是怕太子申为了国家而杀害自己的父亲，于是先下手为强，先杀太子申。太子申为了全孝道，为了智人勇，就结果不肯离开，不肯避祸，结果甘心忍受尼基的毒计自杀。晋献公尼基杀太子申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年份呢？还有太子申的想法呢？我们看到当时的文化已经是仁礼智仁勇都是在讲，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智，也都不知道什么叫仁，他们很简单，就是孝顺、守礼、守信， 谦和，对人和善就是一个德，而想害啲仁德嘅人，就是針對佢哋啲优点就害佢哋啦。因此如果话孔子係发扬人，提倡人，不如讲孔子对人仁爱呢个人作出批判仲更加恰当。话孔子提倡人是第一个提倡人，这个只是限于在儒家系统而言，在孔子之前没有儒家之前，这个华夏民族已经是讲智人用成为日常的普遍想法，沉迷于智人用的完成，一些真正智士仁人不懂得避祸，亦都不懂得被人陷害去走避，因此孔子提出人是另外一种看法。论语杨货篇讲六言六弊，指出好人不好学，其弊也愚；好智不好学，其弊也当；好信不好学，其弊也察；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所有良好的德目，仁、智、信、直、勇、刚等等，都不可以离开经验知识。如果离开实际的经验知识去学人，去想做到人、智、仁、勇等，这个就会发生愚蠢的行为。种种智人勇这些等等的德目，成为一些真正智士仁人的紧箍咒、魔咒。孔子出到来是要为他们解咒，可惜孟子重新又将这个人而这个紧箍咒再度罩在中华民族的心灵里面。在中华文化里面体会到道的、体会到真理的，应该就是老子的《道德经》。道法自然最终的标准不是在我们意志认为什么是道德、什么不是道德的决定里面，最终的标准是要在自然里面，最终的标准是有没有顺自然之道。大家同不同意？孟子的想法，毛泽东就成为圣人了。继续请听孔庆东的讲话。教授说共产党就是为万世开太平，他真正做到儒家的理想，大家同不同意？
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灵魂，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毛泽东从来不说我军要进行现代化建设，他不是不重视现代化，他说这个东西次要，先要有这个压倒敌人的气概。毛泽东的军队做过这种事情，特别是在我们物质贫乏的时候，乐观浪漫，吃个窝头咸菜也能打鬼子，这种精神就太难能可贵了。精神最后就真的变成了物质，像游击队是可以唱的，没有吃没饭自由的敌人坐上天，没有 我哋都用得。
解放军食个馒头，食啲咸菜就去打仗啦。佢哋真系比颜回更加刻苦。大家同唔同意？胡泽东认为在他的管辖下，六亿神州尽尧舜。
共产党人特别强调修养，所以毛泽东强调的这个精神第一，对于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对于弱者的草根，具有极其重要的含义。我们老强调以弱胜强，如果全面的弱，你是没有办法胜强的啊！一个小孩怎么能打败一个大人呢？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大人的薄弱环节。你用你最强的拳头去打他的心脏，去打他的太阳穴，小孩才能打过他。啊，精神强，人格健全，在一切战斗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强者。而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精神变物质的历史。我们看看，同样是这个大国啊，其实我们在1840年的时候，在地球上的位置比今天有利多了。我们今天尽管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财富，但是还是赶不上1840年。1840年，全世界3/3以上的财富在这个地面上，比今天的美国强得多。啊，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10亿人口，中国占了4亿多，这么牛的国家怎么能够被打败呢？他就被打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精神。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孔子讲咩颜回之乐系乜嘢，都唔及得共产党嘅精神。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共产党自称为人民利益而死。 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要重的，但是更多的人不怕死。今天这个我听到安倍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也很生气。靖国神社我去过好几次。我第一次去靖国神社的时候，他那里有一个题词的本我在上面挥笔写下几个大字。
孔庆东去靖国神社写了留言，他说为军国主义而死，轻于鸿毛。这样为共产主义而死是不是重于泰山呢？而在西方的思想就是说要为自由而死。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怎样死的，我们为什么而死是重于泰山呢？是为共产主义而死，又或为自由而死，是可以重于泰山？继续请听孔庆东的讲话。
这个为人民利益而死，它就是幸福的和光荣。那么由于时 关系呢，我只能今天讲这么四条。以上讲这个四条啊，戴笠统一，人民主体，造反有理，精神第一，远不足以概括毛泽东思想之博大精深。但是仅仅这四条，已足以使毛泽东傲视古今，与孔孟老庄、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摩尼、穆罕默德并列而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之处。
孔庆东认为毛泽东傲视古今，和孔孟老庄、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并列，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孔先生这种讲法是根据乜嘢呢？如果我哋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首，而儒家又包括孟子，而在众多文化里面，中国文化亦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咁样依孔庆东嘅推论，佢令到六亿神州进尧舜，佢毛泽东就可以为千古圣哲。孔先生嘅标准喺边度呢？如果用道家法自然为标准，佢对毛泽东嘅评价就唔系咁漂亮啦。毛泽东俾个中国人有几多自由呢？毛泽东要在中国里面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是罪人呢？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争鸣，为什么我们只是独尊儒术？为什么我们会只是崇尚孔子，但是口边就挂住孟子？如果我们不将孔孟之道分开，中国文化永远都是纠缠不清。孔子所遵从的，孔子所依从的是完善，而孟子所想的是极善。完善才是法自然，符合道德经所讲的人性，符合道德经所讲的法自然。因为我们人类没有一个人是不想有不幸的人有福的，大家同不同意呢？中庸所讲的率性之谓道，就是法自然了。根据中庸，孟子根本就是不符合中庸的想法，孟子的思想根本是违反法自然这个原则。在我的观察里面，虽然口是以孔子为圣人，孟子为亚圣，但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遵行了孟子之道。如果不是共产党，又怎会可以兴起呢？以下我们再重温一下牟先生的想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英美那个协会啊，它是比较进步到这个不能够你不要轻视英美这一套，
不能轻视英美这一套，
比较近代，
比较近代。
而英美这种你那套头脑那个思想就足以抵抗马克思主义这种医疗老姐的灾害，好你都抵不起。
英美这套可以抵抗马克思，
你共产党那套宣传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做，难道他顽固就头脑健全一点？就是这些人他们聪明，他一样有聪明。中国人头脑很不健全，
中国人头脑不健全，
所以他没思想。弄个毕业就帮弄来，这个女的不错，
没思想没生命，一点都不错。跟住落嚟系讲《道德经》第三十九章。第三十九章，识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呢、这个一系咩意思呢？要了解呢个一，要从第一章讲起。要从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讲起。呢、这个母系 Mother Ground。
开这个玩物讲，不就是有多讲？有多讲是索然讲，就是索然讲。下面我们把这一个由往后翻，从到道上讲，是道的双重性。道的双重性啊，那就提起来，提起来往后处属于道了。属于道，你很容易想，道是一了。这个叫很容易想到，你到处一定地方讲是盲点时刻，盲点时刻。但道是一，道分心是一，而道有种种的作用了。物是往后翻，没有作用；因和近交是简单，往前看一些，有的时候就有作用了。要不然怎么能说是道的作用呢？咱一说是道的作用，它就有多相。
多
相，多元性，多相啊！用中国的说法，儒家的说法，多相。用西方哲学讲说 ，pluralistic。一相呢？用西方就是 monistic， 就是一元性。
一元性。
用佛教的说法，一相。
佛教讲一相。
所以啊，道的双重，假如你从道的地方讲。
罗先生首先指出，识之得一者，这个一就是指道。道德经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又讲道常无名，又讲有无相生。既然有有的出现，于是我们可以后反，就知道有一个无，有无是相生。如果我们由第四十二章想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道德经亦都讲唯道日选，唯道日选就是逐日逐日减选。既然三生万物，咁一路选落去，最后就选到三，选到二，选到一，跟住就选之又选，以至于无，就去到无。然之后再向前看呢，就是由无嗰度就生有，就变咗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哋睇到呢一个系一个连续数嘅数列，由有无相生。我哋可以想到事物系相对嘅，如果有就一定会有个无啦。等于有上就必须有下，所以呢个有无其实系一个互补嘅概念，唔可以单独存在嘅。等于上下亦都系一个互补嘅概念，唔可以单独有上无下。上同下系同出嚟，系同出嘅。但系一个系叫做上，一个叫做下。由上下呢个概念，我哋可以了解第一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源。这个讲法由晋国太子申的自杀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理解道德经第十九章绝性弃智，文理百倍，绝人弃义，文服孝慈这个讲法。因为孝慈仁义不是因为讲而生出的，即使我们不讲都可以出现仁义孝慈这些德性，但是如果我们讲了之后反为就不利了。晋献公要杀太子申，不是因为太子申不孝，也不是因为太子申不够智仁勇，而是因为他怕太子申为了国民的利益，为了国家而杀害父亲，所以晋献公要先下手为强。而太子申因为要遵守智仁勇孝顺这些德目，他有难不懂得避，最终走上自杀之道。当我们讲道德的时候，我们是忽略了有旁观者这个概念。虽然 自己問心無愧，但是旁觀者看不看到？以太子身為例，雖然太子身問心無愧，但是他受到各方面的谗言，他是沒辦法抵擋。講道德不顧後果，更加是不會顧及旁觀者，這種想法是絕對錯誤的。所以《道德經》講不敢為天下先，確實是十分明智。講道德的人時時注意慎獨，但是沒有注意到周圍的環境，沒有注意個人的變化、態度變化，這個是一個盲點。現今我們講民主、講私有產權，就是要保護個人的利益、個人的權利。因為即使一個人講道德好像太子身那樣，但是他的權利是沒有辦法受到保護，他本身的權利是沒有公正的司法機構去保護他，他受到殘害。即使他十分有道德感，但是都是要走上自殺的絕路。民主法制不單止是政治的需要，亦都是一個承德的需要，是要保護承德者的需要。大家同不同意？簡單講，道家所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以自然為最後的標準，這個才是真正的承德之道。如果違背法自然這個承德之道，就是違背自然，永遠都不會有好的結果。我們華夏民族幾千年來走緊的一條是什麼路呢？道德經雖然簡單，區區幾千字，但是道德經才是中華民族要走的路。如果我們參照道德經的講法，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現在所走的路，正正是偏離道德經所講的法自然這個道路。香港人工島去年漂移，今年繼續漂移，有八個人因為建築港珠澳大橋而喪生，有百多宗意外受影響，受害的工人還未獲得賠償。由於要找建屋的地方，香港很多很多郊野土地、很多綠化土地都用來建屋，政府絕沒有保護自然環境的概念。我們的環境受到摧殘，我們的人性受到摧殘，將來我們剩下什麼呢？如果我們相信《道德經》是一個莫大的智慧，我們香港人走緊一條路就是滅亡的道路。香港政府事事有為，不知常，妄作空。我這個講法是不是很悲觀呢？如果依照《道德經》的講法，在共產主義的處事方式之下，我們的世界是會趨向滅亡，這個是無可懷疑的。為什麼呢？很簡單，就是不自然。下星期五我們會繼續討論，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